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属灵光景，因为我知道差不多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主内家人。如果今天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在这里呢再次的要彼此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亲近神，读经祷告，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想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第8章35节，这些经文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伤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可能粗心的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那这些经文呢，一开始就说因为，以因为开始，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解释跟从耶稣的人为什么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世人的思想跟价值观里，还有待人处事的方法呢，就是要处处为自己着想，认为这是最好跟最合理的做法，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对自己有所保障。但是信了主的你跟我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在这里呢介绍了一个得与失的一个新的看法，也就是说，凡做什么事情都是单单为自己而做，甚至是只顾自己的生命的危险，这样的人呢反而会失去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他失去了主与他同在，而且也没有主与他同行的保障。那这样的人呢，只会孤孤单单的在世上生活。相反的，凡是愿意为主以及福音的缘故，放下自己个人的喜好跟顾虑，反而要得到生命。因为他有主的同在与带领，也有主的同行跟保障。是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呢，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呢，就要重新的要回到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来建立我们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因着神的话语，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有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一个服务跟平台。如果你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13-2299-6632。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浙江夫子妹的电话，喂，夫子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
嗯，我以前都有打电话过来，现在好长时间都没打电话过来了。
哦，是吗？是。
嗯，
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想问一下我的父母哦，在远在湖南，我们两姐妹都嫁在外地，现在父母年纪大了，家里房子条件又不好，妈妈身体也不好，可不可以离开夫妻分开去照顾父母啊？
就是说你们家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对不对？而父母
嫁得很远。
那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所以呢，你们就觉得想去照顾父母亲。
我也挺为难的，这里照顾呢儿子，这里新家老公这些哦，他也需要我们看着点照顾点，怕那个这里又家里父母又想照顾，我想在哪选择哪方面好？
那夫子妹啊，你首先要有一个清楚的自己的优先次序，首先是你以自己的家为主。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是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你现在的婚姻是最重要的。然后呢，
现在又面临婚姻了哦。
然后你听我说，你要听我讲，
分过来都要我管理，不管理的话家里会很乱的哦。
你先听我说，你听我说好吗？你现在知道吗？你在你的婚姻里面，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婚姻是最重要的，你明白吧？你跟你的丈夫关系是最重要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婚姻观。然后呢，才是你的父母亲，你的儿女，然后你的父母亲。所以你孝敬父母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女儿想念在老家的父母亲，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呢，你是想孝敬他们，对不对？孝敬有很
他们身体不好，没人照顾，就两老两个相依为命，年纪也不小了。
我知道，
这怎么办才好？
我知道有很多方法。你现在已经是成立自己的家庭，你先要顾好你的家。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对不对？那你不能够因为孝敬父母而不顾自己的家吧？对不对？本末倒置。
我也是听你们讲了，要夫妻不要分开。
好，
所以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哦。
所以你再听我说哈，我们孝敬父母呢有很多的方法。父母年纪大了，那需要有人照顾。那你呢？虽然住得很远，但是呢，你也可以一年回去一两次，对不对？如果
一年最多回去一次，
好，你不能回去的话，
就要回来。我一个人不会走，要等我老公他们，停产了才能一起过去。
好，你不能够常常回去的话，你可以拿出钱来请人照顾你的父母亲，你明白吗？
可是现在我们家里欠债，房子盖房子欠债。
你不能说我不欠债了，我在等去孝敬父母吧。所以呢，你有很多的选择，你要看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你既然惦记着老迈的父母亲，你自己又走不开的时候，你可以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跟你的妹妹也好，你的姐姐也好，两个人共同每一个月拿出几百块钱，然后呢，付费请人来照顾你的爸爸妈妈，这是一个方法。明白吗？
这样哦。
而且还有一个，你身为一个媳妇儿，你也有另外一双父母亲，对不对？
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我公公婆婆都已经过世了。
那就好。公公婆婆如果在世的话，你同样的也要孝敬公公婆婆。你不能说是因为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所以我就不理我的丈夫，我就跑到公公婆婆家去住，这也不可以。因为你要照顾你的丈夫还有你的自己的家，你也同样的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让别人就是请人来照顾他们。
现在可能请人还不大合适，他们的房子，我们家房子，我妈妈家房子要拆了哦。
那这个呢，
房子现在赔了钱又答应赔他们房子，迟迟拨不下来，房子很旧了。现在就是
姊妹啊，
这方面很困难哦。
姊妹啊，不管房子旧不旧，现在老人家如果他们需要有人照顾的话，你甚至可以用一些方法，就是说每一天请一个工人到家里面 帮助老人家清理一下家庭，煮两餐饭。
哦，可以这样、哦。
时间
钟点工，钟点工、哦，
钟点工，对呀、啊。你不能说等这个房子好了，这个债也还清了，我再去做，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
我也这样想哦。
所以我刚才说了嘛，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你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求神给你智慧。
哦，好，我想再请你们为我妈妈祷告。我妈妈身上的皮肤病很严重，身上都发烂。
嗯。
还有其他的病就不说了，
那
就这个病最严重了。
有病就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
他有摸药，
一定
病看不好都不想信耶稣了。福音是我传给他的哦。
嗯，你告诉他，不是说信耶稣病就得医治啊，这个是错误的想
法。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太会说。
好，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呢，你说我们信耶稣的人生病都要看医生、嗯、所以他有病就要看医生，千万不要迷信、嗯、一迷信没有知识的话就会有错误的判断。所以鼓励妈妈看医生，照着医生的吩咐好好的吃药，病就好起来，明白吗？
嗯
哦，嗯，所以也求神、
哦、谢谢，
嗯，求神给你智慧，在生活上面的琐碎的一些事情的判断都能够有智慧的去面对。这是浙江夫子妹的电话。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福建的赖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
是福建的赖姊妹，我是空中辅导的主持人周师母。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想跟我们分享些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说，就是我觉得很困惑，因为现在我就一个人住，然后我回不到原来的家，然后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样说，就是感觉很迷茫。
你说你一个人住，回不到自己的家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原来我的孩子已经31岁了嘛。
哦，你有这么大的孩子啊？
我50多岁的。
哦，不像啊。所以你现在是50岁，你的孩子31岁。
哎，我如果是虚岁的话我是52。
好，
然后我孩子是31岁哈。
嗯，你有一个31岁的孩子对不对？
哎，
嗯嗯，好，你继续说吧。
就是说因为我那个20年前有得了那个，就是医院说是精神分裂症，但是后面又跟我说是误诊，但是到底是怎样我也不懂。就是20年前是，当时就是我去上华侨大学夜大嘛哈，
嗯，
然后又在银行工作，然后银行的那个主任他贪污了，我害怕，我当时比较小，我29岁嘛，
嗯，
然后我就害怕，然后因为有家庭得不到温暖，加上又去上学，很紧张，工作紧张，
嗯，
然后就突然之间就发病了，就是爆发了，就是人就不清醒。
是。
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我发病那一天，就是我的朋友，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人结婚的那一天。这是很奇妙的事，因为我并当时并不知道他那一天结婚。
嗯。
但是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发病的状态，就是说我从银行是在2楼，我跑到3楼去，3楼那边有个电视在播放人家结婚的那个婚礼，
嗯，
然后我莫名其妙跑到那边看婚礼，然后看到人家结婚，然后我好像懵懵的就从楼上跳下去，但是又没有跳，感觉跳下去会死，不会死会让人家笑话，
嗯，
所以我就回家我就变傻了，就被我妈妈和我那个丈夫送进医院去了。嗯，那这之前是因为我跟我那个同学分开15年嘛，然后无意中就得到他的电话，跟他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他知道我的情景，又认得我的声音，又记得我这个人，所以我就感觉很激动，我就流了眼泪。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要结婚，我也不知道一个月以后他要结婚，但那天发病刚好他结婚。那就是发病之前我有去做尼姑，
嗯，
去那个尼，因为我跟丈夫家人吵架， 他们赶我出去，我就去做尼姑，做了一个礼拜的尼姑，然后后面就爆发了。回来，我妈妈叫我回来，我回来就爆发了，就生病了。那生病就一病就20年，然后后面这三年，就是后面13年前，我那个丈夫有跟一个女的，跟一个女的，就是有好像是有同居5年，我具体我也不懂，因为是。政府跟我说的，就是政府的文件里面说的，说他跟那个女的同居5年，然后被关进牢里面去了。
嗯嗯，
因为那个女的的老公来告我，这个老公就被关进牢里面去了4年，然后4年以后又出来了，出来我们就在相继3个月嘛，哈，两个人就在相继3个月，3个月过后我又发病了，又发病了。发病了，然后又分开了，分开就写了离婚协议书。当时是我不对，哎，求助饶恕，是我不对，我逼他写的，因为我叫他不要出去了，陪我在老家，他不肯，他出去我就逼他写离婚协议书，
是
我不对，然后写了以后，他就各自各自的生活，他的生活，我的生活，就这样就分开2年。两年以后，因为有离婚协议书里面是我有一套房子，他有一套房子。这个就是2年以后，他说不算回，就是和那些离婚协议书没经过政府的，只是自己签字的不算。他说要和起来，那我就跟他再和起来。我就想说，一个女人完整的家庭是很重要的，所以就跟他和起来。和起来，他就把我的房，我所分到的房子卖掉，他的房子也卖掉，然后卖掉以后就给儿子买一套，然后本来那套房子是有分给我的房子是有一套是我的名字的。那后面就没有了，卖掉以后就给儿子买，我就没有了。
那你当时你丈夫卖这个房子的时候，他有告诉你吗？
有，因为当时我有祷告给上帝，我有信上�帝的吧，哈，我祷告了，祷告了5次都没卖成，但是最后一次我那个丈夫发狠，他说：“你看我这卖不成啊。”结果就给他卖成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卖成了，卖成了就卖了。我也想说钱财身外物。啊，既然要和起来卖成就卖成，我就这么想。很多人都叫我不要卖，他说卖了以后就完蛋。啊，结果卖完了以后，我们又一起租房子嘛，哈，租房子住了半年，这半年期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我白天可以帮他们做家务、照顾老人家，然后就是晚上到11点，或者是12点，或者是6点，反正是不定时，就是晚上就会发病，不可以待在那边，一股力量就把我推出去。就好像你睡觉的时候，他就会一股风吹你，然后让你赶紧赶出去这样子。然后我就没办法待在他家里面，我就因为我妈妈跟他们住在同一小区，我就只好到我妈妈那边去睡觉。我祷告也没有效果。
不是祷告，姊妹啊，我这样听的时候呢，我发现你的这个精神疾病可能没有完全的治疗好，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所以这是过去的这些事情，那你现在你说你信主多少年了？
3年。
好，这3年来就是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你要跟你的丈夫分开来住，对不对？那31岁的孩子他已经结婚了吗？
结婚了。
那你现在跟丈夫已经分开，而你自己单独一个人住，现在你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住，你很想回到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对不对？
但是我要是回到他的家，我没办法信上帝的，因为他们信偶像，我一回去我莫名其妙就要去看病，就要去跟他们信那个偶像。
不是，
所以我不敢去，然后一去就发病。
我先问你哈，赖姊妹，你的丈夫当你要回到他身边，回到这个家的时候，他们接不接纳你？
他是有叫我回去，但是其实上晚上是不跟我睡觉的，是这样。
好的，
但是白天做家务啊，怎么样啊？看起来是对我挺好的。
那赖姊妹。我不知道你信主这3年来你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你听我们的广播有多长时间，因为呢太多的时候呢，信耶稣，你知道信耶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呢，很容易你就走偏了。像你刚才说的，当你晚上你的精神各方面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只是靠祷告。姊妹，我要跟你说，当我们 身体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只靠祷告，我们一定要看医生，要让医生帮我们诊断，对症下药的治疗，你的病才能够好起来。
我有吃药啊。
你在吃精神方面的药吗？
嗯。
好，你看医生，医生说你患的是精神方面的哪一方面的疾病？
医生以前说最早是说精神分裂症，后面说没有，是轻度忧郁症。
好，那你现在有吃轻度忧郁症的药吗？
我回到老家我没有吃，但是我精神状态很好啊。
但是你说一到
我只是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其他的我都很好。
我要告诉你，不是所有的夫妻都是信耶稣的。你听我们的节目，你应该知道有很多的家庭，神在这个家里面拣选了你，你的家人他们还不信主的时候呢，不是说因为你信主了你就不能跟他们在一起。神今天拣选了你，神要借着你让你的家人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所以你如果不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话，他们怎么知道耶稣是谁？对不对？你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你的家人他不信主，他们拜偶像。如果今天神没拣选你的话，你也是拜偶像的，对不对？
嗯。
所以你不能说是哎，他们没信，所以我不能够跟他在一起。原来我现在
不是，周师母，您听我说，不是我不喜欢跟他们住，是我没有办法，您明白吗？
为什么没有办法？
因为有姐妹跟我分析这种情况，她是这样说的，她说因为我们写了离婚协议之后，个人有个人的生活，她有跟别的女人，她是先跟别的女人，她说也有我的错，我没有说我没错，那后面我有跟别的人了，就是有跟弟兄了，那她说其实在我信主之后跟这个弟兄了，就是没有再跟我那个老公，那说冥界里面这个弟兄是我的丈夫，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明白，
他们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们有了离婚之后呢，他有他的家，你有你的家，对不对？
嗯嗯。
好。
嗯嗯。
好的，如果离了婚的话，对，的确是这样，因为你们是离了婚的，那他有一个属于他的妻子，你呢，你自己也找了一个属于你的丈夫，那你就要跟你所找的，我们说第二次的婚姻，重组家庭的丈夫呢，你要跟他好好的过日子。
我要跟他过呀，但是他说我前面那个婚姻的法律程序没有完成，他就不愿意跟我过，他说这样就犯法，他不敢。那我要跟前面那个把这婚姻关系离掉，他又不肯。他说，就是那姐妹跟我说，灵界里面我是已经离了婚，但是在法律上我没有离婚，所以这个很纠结，就是在这样了。
嗯，一定要弄清楚是正确的。但是呢，你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已经跟现在的这个弟兄在一起了，对不对？
嗯。
对，
但是他已经走了，我后面我都没有，就是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
所以呢，你们的第二次的结合呢，也是稀里糊涂的，这就是为什么
对
你们是稀里糊涂的，对婚姻是什么也不了解，为什么要离婚？离了婚以后又应该怎么样去重组家庭呢？这些都是稀里糊涂。所以我鼓励你从现在开始就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你的问题是可以一点一点解决的。那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所以我想我今天暂时先跟你谈到这，鼓励你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继续的听这个节目，相信神会借助婚姻家庭的教导，让你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吗？
嗯嗯。
永留不动。
浙江的胡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啊，胡姊妹。
啊，真是辛苦啊。
感恩吧，有机会可以服侍神。
对的，真的是很感恩，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需要你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是。
那上次你跟我谈的，不是我跟你谈的那个
儿子的事情，对不对？
儿子还有孙子，我们这祖孙三代一起生活。有时候我也就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
是是是。
当孩子提出爸爸妈妈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只能回避，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上一次我问过你的孙子才六岁吗？
对，六岁。他11月12号正好六周。
孙子六岁。而你的儿子跟媳妇儿离婚多久了？
去年5月份。
哦，是去年离婚的。
对的。
所以呢，在这一年当中呢，我其实呢，我觉得做父母亲的责任，这是做父母的责任，而不是你的责任。因为当夫妻他们的婚姻没有办法坚持走下去的时候呢，做爸爸的、做妈妈的，要把这个事实跟孩子讲。可能孩子呢，他没有办法消化，他也会很痛苦。甚至有的孩子的反应就是说，是不是我做错了，所以你们才分开。但是呢，这件事情应该是他的父母亲要跟他交代的。那如果今天他问你的话，作为一个你，他叫你是婆婆吗？还是
奶奶？
奶
奶，
对不对？
奶奶，
他叫奶奶。那作为一个奶奶的你呢，我觉得可能你跟他说的话，他可能就不是第一时间就能够消化或者是理解。我反而是鼓励你的儿子呢，能够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把孩子带出去，然后呢跟他讲。当然呢不需要讲的那么深入，但是呢你要让孩子知道，就因为爸爸妈妈结了婚以后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努力了想继续的坚持下去，但是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就离了婚分开。另外有一点要强调的，就是要告诉孩子是大人的错，不是你的错。这个一定要强调。一定要强调。他现在还没有上小学吧？
没有，在幼儿园。
在幼儿园。那我相信呢，
今年9月份上学。
好，我相信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上了学以后呢，可能有些小孩子他不懂，他不知道，但是呢也应该有一小部分的孩子是离婚的孩子，那在学校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压力出现。那在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今年到明年他开始要上小学一年级，在这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我们要为这个孩子祷告之外呢，要为你的儿子也祷告。因为我上一次听到你说孩子是两边住嘛，对不对？
对的。他礼拜五是好幼儿园放假，或者礼拜六嘛。礼拜五晚上或者我儿送或者他妈来接。住一个晚上。礼拜六呢下午晚上呢有时候吃饭有时候不吃饭，我们就把他接回来或者他妈妈送回来，因为主日我们到教堂聚会。每个礼拜我孙子都期盼一到礼拜五他就马上就觉得我到妈妈那里去了。
所以呢
他也想妈妈。
对，一定是的，这么小的孩子嘛，对不对？暂时你们这样的安排是很好，但是呢我觉得你的儿子跟你的媳妇儿呢，为了孩子，现在他们是离婚的，但是呢在孩子上面他们要共同的去达成协议，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先要有一个这个一致的交流跟沟通，看看怎么样让孩子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也就是说爸爸妈妈特别爱你，所以呢在两个大人不能够在一起生活的情况之下呢，让你能够跟爸爸也住也跟妈妈住。
因为对的，就是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再稍微提一下，就我孙子他妈妈现在呢，就是现在离婚之前也有别的男人了，我们因为这个离婚的嘛。 他强烈提出来，我儿子就放手了，因为知道维持不下去了，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么的现在呢，他就跟那个男的同居，因为我孙子不懂嘛，每个周五接去之后，礼拜六他们玩都是一起出去嘛。完了，孩子回来只有时候我们从来不问这些事儿。因为一提这事，我儿子也不愿意听，那小孩子也不懂也不听，但他有时候提跟谁谁出去，给他买什么什么东西呀、啊？
哦，
那他四号，我儿子他们四号青岛旅游回来的，当天应该是第二天就妈妈就把他接走了，第二天接走了，就跟那个男人他们一起到公园帮着划船呢、啊，他但是这个孩子没有称呼对方叫什么。就是叫他姓的老什么老什么，就这样的。
嗯，
所以我自己内心考虑呢，因为小孩子也不懂他呀，有时候可能我自私的考虑或者偏激的考虑，这样我说这样孩子好像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嗯，
我也不愿意好像孩子在他们这种环境下这样，因为小孩现在就等着我到妈妈那去，妈妈会领我玩，会给我买点小礼物。
嗯，
小孩子就是一方面的想妈妈，我相信他心里最知道，我们不太清楚，孩子想妈妈，这都是好像正常的。
嗯、对对对，
是吧？因为他确实是想，不否认的。但是他还有一种就是喜欢玩嘛，
嗯、
有点礼物，他妈妈给大大小小礼物，
嗯、
比如说能得到，他就比如说给他买个弹弹球，他就1块钱，他就很满足了，
嗯、
高高兴兴的回来了。
对对。
但是呢，至于我儿子和媳妇他俩呢，和我呢，来他接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也。我们让他走进屋里来，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好像我们这个不开心的或者就把他当做一个好朋友或者家里人以前的那种样子，我们也彬彬也很客气，如果坐下来吃饭呢或者让他就这样。至于我知道我儿子和他俩的关系也不像仇人一样，
嗯，
就是大家还像原来那个样子，但是没有就是大家都彼此尊重的态度嘛。
嗯，
他俩是这样的。至于孩子，原来不是你知道，这媳妇答应把孩子带走嘛？
嗯，
带走。那么我也呢，觉得孩子跟妈妈是比较幸福的。
嗯，
他也向我说，我不会向孩子说爸爸什么。我说说爸爸什么，说妈妈什么，这些我们的你们两个的责任就是爱他。
嗯，
不要提你们两个的事情，你提他也不懂，对不对啊？
对，
还是这样。但是刚才周师母这样教导呢。我心里是也非常感恩，
嗯，
所以呢，我也想到孩子长大明年上学的，可能有单亲的孩子在一起，我就怕他产生自卑，爸爸妈妈在这方面沟通对他来讲沟通的可能不当，或者他不能领受，我现在去，
靠
我的孙子，这小孩子很敏感的小孩子，
对对对，
他很聪明的，而且呢他很细心，
嗯，
他爸爸带他到青岛去旅游，他都跟他爸爸说，头一天就说。把奶奶扔下会不会把他饿死，他眼睛看不见的，
哎呀
愁的不行。后来他说你一定要给奶奶把菜都大菜都做好，后来他就想了想，不行，你做那么多菜他第二天吃都不新鲜了，又怎么办呢？
嗯，
就这样一个劲担心我。
嗯，
冰箱上看看怕爸爸准备准备好，他爸完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孙子你不用担心我，奶奶自己会整理自己吃的东西，回来你就高高兴兴玩，你回来一定会见到奶奶，跟平时一样的。
嗯，
他就非常的担心我，非常的对我好，所以呢，我就觉得他在这种环境，等他懂事了，他这么细腻细心的小孩，我就怕他有什么纠结，怕真的想不开，我可能想的也太多，就是。
嗯，对对，所以我说这个。
他问我呢，我只能
回。我觉得
像你刚才教导我是让他父母亲的跟他说，
这是父母的责任。
我跟他怎么讲呢？我就这样讲，我说的。你知道谁最爱你吗？他说主耶稣啊。
嗯，
他说的完了还问我，你说在天上还是在地下呢？我说在天上谁最爱你啊？他说当然主耶稣了。
嗯，
那在地上爸爸妈妈最爱我，他说一比较还是主耶稣最爱我。
嗯
他现在是单纯，
是
他知道我的教导，他知道神最大、哎呀神最爱，那就这样。
对对，所以我们说嘛，
真的
就
是我在这个家也不敢多说什么。
嗯，
我一多说有时候我儿子呢我又怕让我儿子伤心。
嗯嗯，
所以
但是呢
这
件事情上
我又他我儿子现在带着孩子，
嗯，
因为很明显的就是他的母亲已经 过去他说带孩子已经推翻了嘛，
对，
不愿意带了嘛，
因为
他有这个难的，我估计他可能顾及对方的感受，
一定是的。
听我孙子回了学，我妈妈要给我再生个弟弟，就这样。
嗯，
我们也不跟孩子。
但是你真的是要鼓励你的儿子，这件事情呢不能再隐瞒下去。现在的
他外婆跟他说过，说怎么，他说你爸爸妈妈分手了，小孩子回来问他爸也问我什么是分手。
嗯、对呀、
啊，他爸爸说我也不懂得叫分手，我他爸爸也回避。我说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分手。
嗯嗯嗯，
所以不敢讲，
不能回避的，不能回避了，
避
因为对，因为孩子现在越来越大嘛。对不对？你要回避到他什么时候呢？
哎、他还盼望，他说的爸爸妈妈，他俩一起赚钱买个大房子，
嗯，
我们全家人都住在一块儿，该有多好！他的向往就这样。
嗯、对，
所以爷爷奶奶也都来，外公外婆也都来，妈妈爸爸，我们多幸福啊！
嗯，所以我真的是要为你的儿子祷告，求神给他这方面的智慧。但是呢，
嗯、
你的儿子如果跟他讲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再次的说。要告诉他、
嗯、
要告诉他是爸爸妈妈的错、嗯、不是你的错、
嗯、
而爸爸妈妈呢
对
要强调一定要强调而且以后、
嗯、
他知道了以后那你也要跟他互动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很多的时候呢、
嗯、
大人呢会常常做错事情这个呢对孩子是不公平但是呢神爱你像你所说的奶奶爱你爸爸呢也会全心全力的爱你、
嗯、
那我们也为妈妈祷告、
嗯、
让妈妈能够快乐、
嗯、
让妈妈能够幸福就是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引导、
嗯、
我觉得这样的慢慢的引导他我相信他会慢慢的接受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难的不容易的就是你的儿子我们为你的儿子祷告吧
好的，
小春老师。好，好，谢谢。
信徒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若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活出爱心。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河南的任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任姊妹
我有一点事情但是我不想说然后俺老公打电话叫我给你说一下
嗯
就是家庭矛盾嘛然后给我那个丈夫的他爸抬杠嘛
丈夫的我问你丈夫的他爸是谁呀
就是我那个就是我就是我老公爹嘛
那老公爹是你的什么人呢
就是我丈夫他爸
不是丈夫他爸丈夫他爸对你来说是什么人
我都不想说我就是说我老公爹
不可以那你信耶稣吗
我信
耶稣好那你现在就要我要帮助你要练习的说丈夫他爸他爹那你应该怎么叫他
因为抬杠嘛几次
我先问你我先问你
我很尊重他
不要
现在一抬杠不想
任姊妹
呀、
啊、任姊妹好我们现在不讲别的刚才我问你的这个问题你先回答我你能不能够称呼他是爸爸或者是公公你能不能
我就是不想称呼他爸
我刚才也问你了你信耶稣你的公公信不信耶稣啊
他不信
好那你没信主的时候你自己也得罪给别人也伤害过别人但是耶稣他爱你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你的过犯让你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
是的
那你今天信耶稣了神把这么宝贵的救恩给了你你的公公我不知道因为还没听的确可能伤害你很多至起码在称呼上面你是不是应该叫他一声爸爸或者是公公他做错事情是他的事儿，但是你该叫他是爸爸的时候就应该叫他爸爸不如这样吧我先听听看你跟公公的矛盾在哪里 好不好？
嗯，好的，你说一下吧。嗯，感谢主吧，我也可能是软弱，然后再说我的丈夫吧，在外面嘛，然后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这边没有父母嘛，我娘家嘛，两个父母都不在了嘛，
嗯，
然后不在了嘛，两个孩子都是我带。然后我那婆家嘛，就一个老公爹嘛，
嗯，
然后也没婆婆，也没婆婆帮我带孩子嘛，
嗯，
然后我压力很大，然后去那个这压力大嘛，然后他给我干一点活嘛，他就唠叨说、说我是地主了，他在外面说我是地主，
嗯，
一个人干不完嘛，我肯定要找人帮忙，找人帮忙嘛，我就要给别人钱嘛，就是一个小时就是10块钱嘛，
嗯，
给就是种大蒜，我种了4亩地的大蒜嘛，我肯定要帮忙嘛，我老公不在家，然后我老公爹就说我是地主不干活了。
嗯，
我知道了，我很生气，我就跟他那个吵架嘛。
嗯，
他说在外边没说我，他说什么都好，但是我听到的是他说我是地主，然后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说。
嗯，
然后我就给他抬杠。
嗯，
就给他吵架，我很生气。
嗯，
我说你要帮助我，我没亏待你。然后夏天的时候嘛，给他买2件衣服，冬天的时候我也给他买衣服，然后我做点好吃的嘛，我都叫他，然后两个孩子也去叫他，然后我有时候他没回来嘛，我就是给他盛出来一碗嘛，等他回来我再给他送出去。
嗯，
我说我没有亏待他嘛，然后他给我干点活就发牢骚，我就很生气了。
嗯，
就这样，
就是这些，对不对？
嗯，
其实呢，我觉得你的公公呢也挺怕你的，对不对？因为你发脾气，你去问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说没有讲。如果你的公公是一个霸道的公公，不讲理的公公，你跟他说的话，他可能会反而骂你一顿呢，对不对？
他也骂我了，
嗯，
他也骂我了。然后这个话嘞，我先跟着主人嘛，然后这个话嘞说了吧，他是跟我兄弟媳妇说的。
嗯，
我的兄弟媳妇就搁我面前说的，我就说在我兄弟面前，兄弟媳妇面前说的是这样，然后兄弟媳妇给我说了嘛，我很生气，然后我就找他嘛，他说他没说，但是搁兄弟媳妇跟上又不敢对面，三个人不敢对面说，
嗯，
就是然后就是产生这个矛盾嘛，一直从去年嘛，
嗯，
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我没跟他抬杠，我跟他抬杠，我就是见了面我就是不搭理他。
嗯，任姊妹呀，你是不是晚辈呀？你是不是个晚辈？你说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们都不在了，对不对？
对的。
好，那今天我要为你感恩的是你打这个空中辅导热线电话来，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个真正的爱家庭的一个好的妻子，好的媳妇儿，好不好？
现在我以前都是这么想的。
嗯，
我因为那年没人嘛，然后他定我，是定我三个嘛，然后这两个兄弟媳妇都是我操进家里嘛，然后什么事情都慌着做，我从来没说过任何话，因为我娘家没人嘛。
嗯，
有一个哥嘛是，然后没媳妇，然后我的爸妈又去世的早，没人操嘛，也没有成家，然后没人到这边嘛，就定我三个，我就操他定我两个，都成家了，我的心都伤透了，我然后我所以恨他恨那么狠，给我干点活，然后就发牢骚。
嗯，
现在我接受不了。
嗯，
原先我幸亏跟得主的，
对，
如果我不信主，我早都不会，我比这还要给他闹得更要厉害。
任姊妹呀，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当你为这个家付出很多，发现家人不体谅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对不对？那任姊妹呀，你所做的呢其实神都知道，在外面工作的丈夫知不知道呢？他也知道，他会为你感恩，我有一个好的妻子， 你今天你跟公公之间有一些矛盾，这个矛盾呢我们要赶快去处理，不处理的话你就一点一点积压在心里面，你就一直恨他。你刚才说我恨透他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舒不舒服啊？
不舒服。
你不舒服，你恨你的公公的时候你不会很快乐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刚才我说你是一个信主的，你也口口声声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可能跟你的公公闹得更严重。所以
是的，
所以我要鼓励你，你恨他是没有用的，你恨一个人让你自己得到捆绑，你没有办法释怀呀，对不对？你一直这个恨在心里面是一个苦毒的种子，慢慢慢慢散发出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不好。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多信主的人头疼啊，身体不好啊，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呢？因为心中苦毒太多了。这就是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怎么样才能够喜乐起来呢？也就是说跟你的公公去好好的面对问题。你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跟你的公公说，爸，我鼓励你叫他爸好不好？当你先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你爸爸就会受感动，你的公公就会心里面感动。你说我为这个家我努力的做好媳妇儿的职分，但是我发现很多东西呢你所做的让我很难过很伤心，我不想恨你，因为恨你的话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不好，而且我是信耶稣的，不应该去恨你。所以下一次爸，请你不要在别人面前讲这些话。如果你觉得我雇别人帮我干活你觉得不恰当的时候，你直接的跟我说。很多问题出现矛盾就是没有直接的沟通，明白吗？
但是这些话我不能在他面前说，我要说了他就说我怕他了，他等以后他更欺负我了，他说话。
任子妹，
但是想这么说，我有时候跟着主的，有时候我也想是这么说，然后不能这么说，我要说了他就说我怕他了，以后他更欺负我怎么办？
你怕他得寸进尺，对不对？
是。
你嫁到这个家多久了？
11年了。
好，这11年来你都是很强势的对待他，你怕他欺负你，对不对？
没有。然后以前我就是什么都不敢说，我怕他，因为我娘家没人嘛，我要说了嘛，两个兄弟要谁么让媳妇的，他又该说我是娘家没人，做事什么都不对，然后这念冒他一直都没分家，就现在才分家3年，11年了，就才分家3年。以前嘛，你吃什么东西你都不敢吃，然后你做什么嘛你都不敢做，光哭嘛他说你，我什么都怕他。现在就是两个兄弟都成家了嘛，我才敢说他，才给他抬杠。以前嘛我觉得怕他，我什么都不敢说。
那任子妹，我跟你讲哈，的确你有你的顾虑，但是我告诉你，你跟他大发脾气跟他对峙，好像是他怕你，但是他的心不服你的时候，这样的事情继续的发生。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很严厉的告诉他说，爸，我听到弟媳妇这样跟我讲，我非常生气。那他一定否认，他说我如果是像以前的话我一定会跟你吵下去，但是呢我现在我想跟你说，我们不要这样生活，这样生活的话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也就是强硬一起来，让你的爸爸看到你也愿意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的心就开始对你就开始服你，他的心就会觉得我这个大媳妇儿真是一个好人，他又当家又能够干活，到时候呢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不单是厉害的斥责我们，他还会给我们机会。我跟你说了，任子妹，我们跟人相处，你永远强势的话，对方只是跟你离得远一点，表面上是怕你，但是他心不服你的。 所以你要真正的想有一个幸福的家，跟公公能够和睦相处的话，你就要柔和的跟他讲，你跟他很想有一个好的关系，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直接的跟你讲，而不是跟别人说。跟别人说的话，你就会很生气，你就会发脾气。你要把这个表达告诉你的爸爸，明白吗？
我明白。
好。
喂，你好，空中辅导。
我们是空中辅导。
啊，子命吗？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找周师母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听完刚才这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以后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仰望你，向你呼求，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不单单是嘴巴说信耶稣，也愿你自己的话语彻底的改变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还有行事为人的准则，让我们时时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在生活当中无论有多大的难处，寻求你自己的帮助，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经历你自己同在的祝福。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儿女。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浙江的福姊妹祷告。主啊，求主你恩待这位福姊妹，她看到父母年纪老迈，需要有人照顾，有一颗孝敬父母的心，为着姊妹有这样的心向神献上感恩。但是姊妹最大的挣扎就是离开丈夫，要回到父母的身边。姊妹知道婚姻是你所设立的，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也因为如此心中有挣扎。我们在这里祷告，求主你赐给姊妹智慧跟聪明，在照顾父母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跟丈夫有一个好的沟通，两个人同心合意的一起去孝敬父母。主啊，就求你赐给姊妹智慧跟恩典，也帮助他们夫妻在他们父母晚年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尽向儿女的责任。下面我们也为着福建的赖姊妹祷告。我们听到她信主3年，但是她的生活过去到现在充满了苦难。主啊，她心中的苦毒天父你是知道的，求主你除去姊妹心中的愁苦，让主你的喜乐高抹姊妹的心，让她在痛苦当中能够抓住神你的应许，更能够经历主你的同在，因为主你是顾念我们的救主。主啊，他的心中的难处天父你是最明白，但愿主你将你的平安你的喜乐赐给姊妹，因为你已经将新生命赐给了他。但愿赖姊妹因为信靠主的缘故，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你所赐给他的新生命，能够勇敢地去面对他前面的生活。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把浙江的胡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他的儿子跟媳妇儿已经离婚了1年多，现在面临孙子对爸爸妈妈分开住感到疑惑的时候，姊妹不懂得去回应这个孩子。主啊，就求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互动，你帮助胡姊妹，让她知道怎么样去引导她的儿子，让她的儿子能够负起这个责任，跟自己的孩子去交代 夫妻两个人分开的原因，同时也求主你赐给他的儿子智慧跟聪明，让他去跟孩子交代的时候不伤害这个孩子，更能够强调爸爸妈妈永远都愿意爱这个孩子。主啊，我们知道婚姻的破裂给下一代所带来的痛苦是何等的大，求主你真的是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的听众的婚姻家庭。最后我们把河南的任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姊妹虽然信靠主，但是因为有世界的价值观，以为没有娘家就会被欺负，所以她就强势，可能她过去也受到了很多的伤害。主啊，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求主你的爱充满任姊妹，让她用神你的爱能够饶恕她的家人，能够饶恕她的公公，因为她现在内心充满了苦毒，心中充满了痛苦。主啊，求你挪去她心中的苦毒跟埋怨，使姊妹的生命不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主啊，我们为这个姊妹愿意守望跟祷告，求你的爱充满她，也让她明白怎么样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事情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打热线电话打不通，我事情在这里也鼓励你能够借助短信或者是电邮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